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亚裔老人被白人夫妇辱骂为下等人。新州昨天上报6例新增病例。欧盟已签署新的数字 COVID 旅行通行证。英国推迟放松 COVID-19 封锁计划。人们重新相信澳大利亚大部分 COVID-19 疫苗的推出可以在年底前通过家访的方式完成。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由于州有6月11号为期2周的封锁，冠状病毒的限制仍然笼罩着墨尔本，但是本周可能会进一步放宽规定。迄今为止，全国已经接种了近590万次疫苗，联邦政府正在与维多利亚州合作，以满足公众对疫苗的需求。周一6月14号记录了2例新的 COVID-19 病例，但两者都是以前感染的主要密切接触者。维多利亚州卫生部长 Martin Foley 表示，当该州有能力这样做时，将放宽限制。
We want to provide certainty to people, to communities, to businesses,
我们希望尽快为人们、社区、企业提供确定性，尤其是在学校假期即将到来的时候，需要多长时间是争论的焦点。但是我们希望确保我们根据最新的公共卫生建议，尽快和全面地给出确定性。正如我们在过去几天中所表明的那样，一旦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当然会放宽限制。新州昨天上报6例新增病例，均为隔离酒店内的海外回国人士。新州在过去24小时实施的约10000次新冠病毒检测，相比前一天的17000次有所下降。过去一周，新州卫生部共实施85870次疫苗接种，创单周接种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全国本周预计将实施110万次新冠疫苗接种。澳大利亚药监局将派发298350剂刚刚到货的辉瑞疫苗。目前已经有约591万3千名澳大利亚人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联邦卫生部长亨特敦促年长者尽快接种。
We want to encourage as many older Australians as possible.
我们希望鼓励尽可能多的年长者尽早接种疫苗。总理、首席医疗官和我正在给每一位70岁以上的年长者写信敦促接种。这封信应该在下周或者10天内就能收到。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准备与鲍里斯·约翰逊进行会谈，鼓励英国与澳大利亚达成强有力的贸易协议。莫里森先生定于周二上午会见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有报道称他们可能会签署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农业一直是英国和澳洲贸易协定的一个主要障碍，在澳大利亚牛肉和羊肉出口问题上几乎没有达成共识。SBS 电视节目 The Feed 报道，近日在悉尼东郊，一名亚裔男子在悉尼东郊捡罐子的时候，遭到一对白人夫妇的种族主义虐待和人身攻击。目击者 Coco 瓦说，我走过去，那个亚裔男子正在把几大袋罐子装上他的车，而那对白人夫妇在踢他的车，踢他，把罐子从车里拖出来。亚裔男子没有反击，他只是在应付。从肢体上看，他根本没有进行反击，甚至当那个人举着拳头对他说我要杀了你的时候，他也是如此。新州警方在给 The Feed 的一份声明中证实，该事件正在调查中。新南威尔士州工会和维多利亚州移民工人中心最近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园艺行业中 78% 的签证持有者工资不足。移民工人及工会成员呼吁联邦政府调查在该行业工作的背包客所经历的工资被盗窃的趋势。这份题为《每天为9澳元工作》的报告强调，只有 2% 的工人每小时收入在26澳元或以上。 移民工人中心主任马特·昆克说，这个问题超出了工资范围，威胁到工人的总体福利。更令人震惊的是，15%的人报告说他们的工资低于每小时7澳元。人们每天只拿9澳元回家，这实在是令人震惊。这些工人还报告了他们的住宿问题，其中多达一半的人报告了他们的住宿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被迫住在那里，还有相当大的违反职业健康和安全的情况存在。在政府对一个泰米尔家庭的未来做出决定之际，这个被关押在圣诞岛移民羁留中心的家庭可能很快就会被释放。联邦政府一直面临着要求让居住在 Bella 的穆鲁加潘一家留在澳大利亚的压力。4岁的塔尼卡最近和他的母亲一起被送往珀斯儿童医院接受治疗，但是他的父亲和姐姐仍留在圣诞岛。目前还不清楚移民部长亚历克斯·霍克会不会宣布他们的新签证身份，或者只是采取进一步措施获得临时签证。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已签署新的数字 COVID 旅行通行证，旨在于今年夏天开放27个国家的旅游业。从7月1号开始，欧盟国家将不得不承认免费疫苗证书，它可以是纸质的或是数字的，会显示一个人是否已经接种过疫苗，最近检测结果呈阴性，或者是否已经从疾病中康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他希望该证书能够巩固开放欧洲的精神。
Today, the European Digital COVID Certificate reassures us.
今天，欧洲数字 COVID 证书向我们保证了开放欧洲的精神，一个没有障碍的欧洲的精神，也是在一个大流行最困难的时期后，缓慢但是肯定在开放的欧洲。这个证书是一个象征，一个开放和数字化的欧洲的象征。我们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开发了这个证书。它将使我们欧盟内的旅行变得更加容易，它将让欧洲人重新获得他们真实的自由。由于冠状病毒变种，英国已将放松 COVID-19 封锁的计划推迟到7月，而不是本月晚些时候。英国政府担心因 Delta 冠状病毒变种而导致更多住院的风险，该病毒最早在印度被发现。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表示，疫苗的推出进展顺利，使英国处于积极的位置，但需要谨慎。
Because by being cautious now, we have the chance in the next.
因为保持谨慎，我们有机会在接下来的4周里，通过为数百万人接种疫苗来挽救数千人的生命。一旦这个国家的成年人绝大多数都接种了疫苗，这就是我们可以实现的目标。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将会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并且减少住院的人数。北约成员国的领导人聚集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是议程上的首要任务。今天将开启我们跨大西洋关系的新篇章。领导人将讨论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其中包括我们和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这是由于俄罗斯的侵略性行动。我们还将讨论中国，当然有机会我们需要与中国在气候变化、军备控制等问题上进行接触。我绝对相信我们今天将做出的决定将传递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一个团结有决心的信息。我们正在使北约在全球竞争的时代更加强大。这次峰会是在特朗普结束总统任期后和美国重新新合作的时刻召开。北约盟国希望获得拜登总统的保证，即美国将在冲突时期与他们站在一起。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他期待着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直接对话。 两人将于周三在日内瓦会面。此前拜登正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普京说，两位领导人需要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领域。
To sum up, we have things to discuss.
总而言之，我们有事情要讨论，我们有一般性的话题。如果这次会议后我们在这些方向上建立一个合作机制，那将是非常好的，我们就可以说这次会议没有白开。北约领导人也在昨天发布的峰会联合公报中指出，中国的行为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北约成员国在公报中首次把中国列为安全威胁，提到中国公开的野心和过分自信的行为，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联盟安全相关领域构成了系统性的挑战。公报称，中国正在快速扩张核军备，在军事现代化进程中信息不透明，以及跟俄罗斯展开军事合作。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以来首次参加北约领导人峰会，他呼吁各国领袖对抗中国构成的安全威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中国经常缺乏透明度和使用虚假信息感到担忧。
We are concerned by China's coercive policies.
我们对中国的高压政策感到担忧，这些政策也与华盛顿条约的基本价值观背道而驰。中国正在迅速扩大其核拥能力，拥有更多的核弹头和大量复杂的核搭载系统。东京奥组委计划向运动员分发15万个避孕套以提升人们的防艾意识，但是运动员在东京需要保持社交距离。据路透社的报道，主办方要求运动员将避孕套带回国，而不是在奥运村使用。1988年的首尔汉城奥运会，主办方也曾以分发避孕套的方式来提高人们的防艾意识。由于疫情的影响，东京奥运会主办方明确要求运动员在奥运村内与对方保持社交距离。奥组委在回复路透社的邮件中表示，所分发的避孕套不是供在奥运村中使用的，而是让运动员将他们带回本国，提升防艾意识。澳大利亚泳联的委员会将开会讨论该行业中虐待运动员的有毒文化。此前泳队女成员麦迪格罗夫斯控诉该行业的精英教练团体中存在歧视女性的厌女文化。格罗夫斯在退出本届奥运会资格赛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声称澳大利亚存在着厌女症文化，一个全国由女性组成的独立工作组将就相关指称展开调查。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的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 0.719 美元 ,1.083 新西兰元，同时澳元可以兑换 4.99 人民币 ,5.629 港币 ,22.031 新台币。下面是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有雾，最高温度14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8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0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4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